23章，往以马忤斯去。基督复活的当天傍晚，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那小镇离耶路撒冷约24里路。这两个门徒在基督的工作上虽未有过显著的地位，却是极热心的门徒。他们原是从小镇到城里守逾越节的。最近发生的事使他们心中非常困惑。他们一早听见有人讲，基督的身体从坟墓里被挪走了，又听说几个妇女看见天使并遇见耶稣。现在他们正要回家默想祈祷，他们在黄昏时分忧愁地赶路，一路谈论着基督受审和被钉的事。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灰心，他们正走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没有指望，没有信心。走了没多远，有个陌生人来与他们同行。由于满心忧郁失望，门徒没留心看看这是谁，只是一直谈下去，把自己的心事都说了出来。他们讨论着基督所赐的种种教训，有些是他们不很明白的。当谈到最近发生的事时，耶稣很想安慰他们，他已看出他们的忧伤，也知道他们心中的烦恼和矛盾，使他们怀疑这个让自己遭受如此屈辱的人能是基督吗？他们不能抑制自己的忧伤，竟哭起来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是在爱里与他深相切合的，所以他渴望擦去他们的眼泪，使他们充满喜乐。但他知道必须先给他们讲解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个人中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他们把自己对夫子的失望告诉他，说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卸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失望伤心，接着又凄凄哀哀地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真奇怪，众门徒竟都不记得基督的话，也觉悟不到他已将这些经过的事预先告诉过他们。他们没有体会到他所启示的后一部分预言，就是说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与前一部分同样要字字应验的，这正是他们应该记住的。而祭司和官长们倒没有忘记这话。那一天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但是门徒却没有记住这些话。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两个门徒奇怪，这个陌生人究竟是谁，竟能看透他们的内心，而说话又是那么热切温和，富有同情心，还带着充满希望的口吻。自从基督被卖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在他们心中燃起希望。他们时时热切地看着这个同伴，心想，他所说的话怎么正是基督所要说的呢？他们惊异不已，喜乐的期盼在心中跳动起来了。基督从摩西、 圣经历史的开端讲起，把全部圣经所载有关自己的事都讲明白了。基督若让他们先认出他来，他们就必心满意足，并在这种情况下就别无所求了。但他们还需要明白旧约圣经中的种种表号和预言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基督没行什么神迹来使他们信服，他现在首要的工作是解释圣经。他们曾把他的死看作是一切希望的幻灭，现在他却从众先知的预言中指出，他的死正是他们信仰最有力的证据。在教训这两个门徒时，耶稣指出旧约圣经对他的使命所做见证的重要性。今日有许多自命为基督徒的人弃绝旧约，说他不再有什么用处，但这不是基督的教训。他非常重视旧约，甚至有一次他这样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从亚当的日子起，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借众先祖和先知之口讲的话乃是基督。旧约圣经清楚地显示救主，正如新约圣经一样。从旧约预言发出来的光，清楚而美妙地把基督的一生和新约的教训陈述了出来。基督所行的神迹，固然是他神性的凭据，但若将旧约的预言同新约的历史对照一下，就能找到证明基督为世界救主的更有力的证据。基督以预言为根据，使这两个门徒对他取了人性之后的使命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们一直期望弥赛亚依照人的愿望登上宝座，执掌王权，这是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的概念使他们不能领会基督从崇高的位分降到卑微境地的意义。基督希望门徒对真理的认识在每一点上都纯正准确，他们必须尽可能明白那命定要他喝的苦杯的全部意义。他向他们说明，他们现在还不明白那场剧烈的斗争乃是他履行早在创世纪之前所立的约。基督必须死，正像每个继续作恶的犯法者必须死一样，这一切都必成就，但其结果不是失败，而是光荣和永久的胜利。耶稣告诉他们，他必尽一切努力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跟随他的人必须像他一样生活，像他一样坚韧热情地努力工作。基督就是这样和门徒讲论，开通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两个门徒虽然疲倦，但谈话的兴趣并未稍减。救主口中发出生命和信心的话，但他们还没认出他来。当救主告诉他们耶路撒冷必被倾覆时，他们竟望着这注定遭劫的城邑哀哭起来。他们一点没想到这位旅伴是谁，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所讨论的人正在身边行走。因基督以第三者自称，故他们以为他也是赴逾越节后回家去的。他同他们一样小心地走在不平的石子路上，不时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们就这样沿着山路走，一路有那不久将要坐在上帝右边，并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的主与他们同行。他们在路上行走时，日薄西山了，行人还没到达安息之所，田里的农夫已禾锄晚归了。当那两个门徒回到家门时，这位陌生的客人好像还要赶路，但门徒受过他的谆谆教导， 很想听他再多讲些话，便说：“请你同我们住下吧。”他起先不愿接受这邀请，但他们竭力挽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于是基督答应他们的邀请，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如果门徒没有坚持邀请这位客人，他们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旅伴就是复活了的主。基督从来不勉强同任何人作伴，他却关心那些觉得需要他的人。他乐意到最简陋的家庭里，鼓舞最卑微的人。但是如果不关心，不重视这位天上的贵宾，不请他同住，他就过门不入了。许多人就这样遭受了莫大的损失。他们像那两个门徒一样，不认识与他们同行的就是基督。简单的晚餐预备好，摆在客人面前，他坐在首位，伸手为食物祝谢。门徒顿时吃一惊，因为他伸手的姿势和他们的夫子素常的动作完全一样。他们仔细一看，看见了他手里的钉痕，便立时惊呼：“这就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起来伏伏在他脚前拜他，但他忽然不见了。他们望着主坐过的位置，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有如此重大的信息要传给别人，兴奋地坐立不安，连疲倦和饥饿都忘记了。他们没有用饭，便满心喜欢地立即出发，沿着刚才回来的路急忙赶去，要把这信息告诉城里的门徒。这条路有几段是不大好走的，但是他们爬过很陡的山坡，有时跌在光滑的岩石上。他们看不见也不知道，有那曾与他们同行的一位在保护着他们。他们手中拄着行路的拐杖，急急地赶路，不顾一切地拼命奔走。有时迷了路，但又找到了；有时连奔带跑，且跌且行。他们急急向前走去，一路上有那看不见的同伴随着他们。夜是黝黑的，但那公义的日头照耀着他们。他们心里欢喜快乐，犹如在新的天地里。基督是活的救主，他们不再为他的死而悲哀了。他们再三再四地说：“基督已经复活了。”这就是他们正要带给忧伤之人的信息。他们必须尽快把回家路上所遇到的奇妙经过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是谁在路上与他们同行。他们所传的乃是上帝赐给世人的空前伟大的信息，就是人类今生和永世寄以一切希望的大喜信息。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